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发生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十个哥哥把一个小弟弟卖给外族人。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是常常见到，但是也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这种被弃被卖。当黑暗的时刻接近的时候，人世间就会显得更加的幽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间快到了，在最后的这个时刻里面，耶稣经历了人生许多大的痛苦，亲友离散，孤单寂寞。谁说耶稣是没有感觉的呢？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所亲近的门徒雅各、约翰、彼得在沉睡当中，耶稣面对着生死的关头，他所亲爱的人却在那里沉睡。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科西玛尼园过了之后，一个更加令耶稣心伤的事件。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14章第43节到52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来同来。卖耶稣的人曾对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持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住他，他却丢了麻布持身逃走了。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先是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祷告之后就有人来捉拿他。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忽然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个场面。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被卖的光景里面的几种人或者几个人。我们首先要看的是犹大。我们刚刚念旧约的时候，我们也念到一个犹大。我们知道那个犹大跟这个犹大不是一个人，但是同样的一个名字。那这圣经这里描写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马可写这个福音的时候，也许他心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更深的感情。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后面这个少年人。这里讲到说，当他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那这句话呢，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意思。第一个讲到那12个门徒，讲到12个门徒。那这个12个门徒是一个 特选的一个族群。那在圣经里面，只有这12个人是耶稣选的门徒，所以在这个12个人里面，犹大占了一份。那这是在千万人当中所选出来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身份。这一点我们记得。第二个说，在12个门徒里面，那12个门徒里，当我们讲到12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12门徒不是一般的门徒，那这12个门徒是12个使徒，那这12个使徒也是很特殊的，那只有12个人是使徒。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教派在倡导21世纪的使徒，那使徒的传承又起来。当然，如果我们要给一个名称，我们要说你是使徒，他是使徒，我是使徒，那是可以的，谁说不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了解这个使徒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便的叫使徒，我们也不会随便称人使徒。我们知道当年当犹大吊死以后，在马可楼上，彼得跟众圣徒120人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之间，他们说要在我们中间选一个常与我们同在，与为耶稣基督做复活见证的来代替犹大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个使徒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也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有人说马蒂亚可能不是神的意思，那在圣经里面后来就不再出现，那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的，因为还有其他的使徒在圣经里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能更相信说耶稣基督有他的意思，所以他特别选了保罗，保罗是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在这个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他是12个人里面的一个，他又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跟身份，就是做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人。第三，这里讲到这个人名字叫犹大，名字叫犹大。那犹大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刚刚念的雅各的12个儿子，第4个儿子叫犹大。那在新约里面有好多个好几个犹大，那这个是加略，这个叫加略人犹大。那这个犹大的名字，今天很少人叫犹大。你儿子叫约书亚，我们希望儿子成为约书亚。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做丹以理，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做大卫，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子做犹大，为什么？犹大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利亚生了一个、两个、三个，生第四个的时候，现在已经生第4个，所以他要赞美神。所以犹大的意思是 praise the Lord， 是赞美神的意思。所以犹大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叫我们的儿子犹大呢？因为犹大做了一件伤天害理。卖耶稣的犹大，那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我看圣经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使徒的名单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是4次，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12使徒的名，然后叫《使徒行传》。但是呢，每一次记载的时候，彼得都是头一个，西门彼得，然后最后一个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可是我发现一个怪事，不是怪事，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记在彼得的时候放在第一个，然后叫彼得名字从来没有说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从来没有这样说。可是每次讲到犹大的时候都是卖耶稣的犹大，为什么？下一次我们要讲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很对耶稣来说 也是很伤心的事情，而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事。啊，这里讲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赦免是彻底的。彼得在否认主以后，他悔改，当他悔改的时候，他所有的罪都出门，所以圣经不再纪念，所以没有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而是犹大，就是在生在罪中也死在罪中，在罪而终，所以他的名字可以说永远是留一个臭名。所以圣经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说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弟兄姐妹，一个美丽的名字，一个有美好意义的名字，赞美神歌颂神的犹大，却是被世人不齿，人都不要再叫自己叫儿子这个名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犹大出卖了他的主。犹大为什么出卖主？犹大怎么样出卖主？我们念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跟这些文士、法利赛、文士、祭司长、长老们，他们已经讲好了。他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也可能是在半夜，在晚上，在黑暗中，也没有灯光，可能也没有月光，所以不知道哪一个，因为耶稣的门徒也在他们周围，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是耶稣。所以他带着这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就用一个记号，就是亲嘴的记号。这个亲吻这个字呢，是普通在中东的文化里面见面的时候见面，那多数呢是晚辈对长辈，但是长辈也可以对晚辈。那在中东的这种拥抱跟亲吻呢，有时候在电视上你会看到他们左脸右脸左腮右腮弄好几遍，那这是弄的次数越多呢，表示对那个在上者呢的尊敬。那这是一个问安的记号。那西方人问安是握手，那见面是握手。我们中国人见面是握自己的手，是这样啊，过年的，所以都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呢，讲到说犹大来用亲嘴做记号来出卖耶稣的时候，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字，用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字呢也是亲吻，但是这个字呢是比较亲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见面他们这样两边两腮这样碰一下，而是一种有热情的深切的拥抱的那种亲。可见就是说犹大呢，他所做的他那个外表的表情呢，是好像跟耶稣基督非常的亲热，可是里面呢动机呢却是要把它卖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跟他们所打发来的那些仆人。好，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简单，可以把所有的指头都指向犹大这样一个不可取的人。可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过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犹大为了30两银子得利的缘故出卖了耶稣。今天我们 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机会当中，是不是也做了犹大同样的事情？跟随主三年，与主同出同入，却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为了30两银子出卖了主。这是第一个人，我们可以借着犹大的事件来反省自己。第二组的人，我们看第50节。50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然后这里讲到说，门徒都离开他，意思说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我记得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只剩下都有卢加与我同在。我想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感觉，所有的人都离开。主耶稣奔走着一条孤单的道路。当然在开始的时候，47节说，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马可只是这样记载了一下子，路约翰记载的比较详细，说是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勒古，耶稣又把这耳朵给他放回去，给他医好。然后耶稣说，收刀入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有人愿意帮耶稣的忙，但是神的旨意不是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但是真正的是重要的关键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们就都逃走了，都逃走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在难处的时候就逃走了？我们个人有难处，我们教会有难处，我们社会有难处，国家有难处，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又是怎么样？门徒都逃走了。第三个是这个奔逃的少年，有一个少年人持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住他，他却丢了麻布持身逃走了。那这个是福音书里面唯有马可福音有记载，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自己，因为他了解详细情况最清楚。那也有人不觉得是马可，但是马可的可能性可能大一点，因为这个少年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少年人出来呢？当时都是耶稣的门徒，怎么出来一个少年人？据推测，可能因为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楼，就是马可的母亲的家里面，所以当时马可可能也在家里。那看到这批人，看到耶稣，他就跟着他一起到科西玛利园，就一直跟随在耶稣的周围。他是远远的可以看光景，可是当他们要抓他的时候，他就逃跑。我们是不是一个旁观者？当我们真正的要为主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就逃跑。从这些在耶稣周围的人的行径，可以提示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这个许多的这个波动的里面，我们最重要的要看的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镇定的耶稣，我们可以说他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在众叛亲离的时候，耶稣仍然能够处变不惊，他可以勇敢的面对他的命运，他没有逃走。你们来抓我，好像抓罪犯一样吗？抓强盗一样吗？我不会逃走的，你们不需要这样子来对待我。他可以勇敢的面对着他前面所要面对的事情，他也忍受了被卖的亲吻，他的门徒，他的亲信用亲嘴来出卖他。照我们的人性，耶稣应该可以向他做一个反驳，但是他没有，他反而说，朋友，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做吧。人在出卖他的时候，他可以以爱相待。当这些暴民来捉拿他的时候，他毫无反抗。有人想帮他的忙，但是耶稣说，难道我不可以求天父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救吗？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他当走的路，所以他拒绝使用他超人的能力。耶稣从来不为自己申辩，因为错误会自己纠正自己，这是奥古斯丁所说。我们喜欢申辩，我们喜欢解释，我们需要告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样做，这是我们。耶稣被骂不还口，被杀不说威胁的，他全然依靠天父跟天使。我们知道这整个的过程，耶稣基督是一个人走过去，一个人承担了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自己走的道路，别人不能陪伴，甚至于丈夫妻子也不能陪伴，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奔走这一条十字架。虽然如此，主耶稣在现今的时代里面还是向我们发出呼声，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有一本小册子我非常的喜欢，我读了不晓得多少遍，有空的时候拿出来读，昨天晚上又在读的时候，我就再次受感动。这本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是边云波弟兄在1948年写的。他在中国大陆被关的时候，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却风行全世。他九几年来美国以后，他有机会发现他的书在海外大量的印刷，还有稍作一些修改。这本诗不是很长，但是我不会念全部。其中有一段，他讲到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服侍主，服侍的很辛苦，好像 做的事情人家都不体会，都不领情，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解，所以他决定不再做传道，他决定不再牧养教，他就走了，不干了。那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也该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交代，我要离开你，我不再做传道人。他说又看到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的面容，像瓶子一样，你提着他们的名字祝祷着，但这一次却哀伤的哭不成声。那时候灰暗的月亮忽隐不现，极料的寒星也在瑟缩地眨着眼睛，天面上飘忽着几片不定的浮云，天地间发起了一片沉默的寂静，却没有一丝的关心和同情。当宇宙凄然的令人难堪的时候，忽然在隐秘处传来了主的呼声：彼得，彼得，我今晚忧伤的几乎要死，难道你真不能和我一同警醒？三年的相共，我们的情谊何等深厚，朋友相称，我们的友爱何等尊荣。你虽曾再三的不认，我却一直在容忍，多少次的危险我仍是亲自的与你同行。为了你，我放下了天上的荣耀，为了你，我拣选了客店的马，为了你，我拒绝了众人的拥戴和称颂，为了你，我有无限的富有变成了贫穷，为了你，在那一夜我沉痛的分了饼和杯，为了你，在那一夜我曾叮咛了又加叮咛，为了你，我担当了鞭打凌辱的嘲讽，为了你，我像羊羔似的成为宰杀的祭牲，为了你的灵魂不死，我之中舍了生命。但死后还有多少的计划期待着你们完成？如今多少人仍然在变相的出卖着我，多少人也依然在倾轧纷争，多少人把教会当成了有钱人的享乐，多少个多少个贫穷人却没有福音可听，多少人都嫌这条路窄而退去了。今晚我实在有说不出的伤痛，说不出的伤痛。彼得，彼得，我的朋友，你真的就这样退去了。天父，我们不是彼得，我们不是犹大，但是我们像彼得，我们也像犹大。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在众多出卖耶稣的人群中，求主把我们分别为圣，把我们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到死也不回头。感谢神，你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依靠他， 艰辛依赖主，奔走天路与主同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